可能有的朋友会有一点疑惑，就是我记得1945年啊，日本的裕仁天皇利用广播的形式在45年8月15号对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所有的条件。那么8月15号裕仁天皇宣布投降，那为什么9月3号被定为胜利纪念日呢？这个您可能有所不知，8月15号裕仁天皇投降是日本单方面的宣布投降，你投降我也得接受算呢。那么正式受降日是哪一天呢？是1945年的9月2号在日本东京湾停泊着美国的军舰密苏里舰。在这座军舰上呢，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表呢向盟军的统帅麦克阿瑟递交投降书，所以9月2号是正式的接受投降，这样就把第二天9月3号呢定为抗日战争乃至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纪念日。所以9月3号这一天，45年9月3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终结的日子。那么你说9月3号终结是以接受投降搞个投降仪式作为代表的，你要按这个标准呢，有的人就较真了，说在我看二战呢不是45年9月3号结束的，说哪天呢？那得是1974年的3月10号。嗯，74年3月10号按这个说法二战终结得晚了29年呢。说这说法有什么道理呢？它不是一点道理没有，那是因为最后一个日本兵宣布我投降了是在1974年的3月10号，所以你要按照最后投降的时间来终结第二次世界大战，说它是74年3月10号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的。有人说老梁你说半天我都奇怪呀，那这整个日本天皇也投降了，日本军国主义也低头了，那边的希特勒也没了命了，整个欧洲战场亚洲战场都结束不了，哪还来日本兵不投降啊？哎，今天我说这个就是最后一个投降的日本兵，你绝想不到居然还有一个日本兵坚持到1974年才投降。这个日本兵叫什么名字呢？叫小野田宽郎。有人说那就简称小野吧，错，他的姓叫小野田，宽郎是他的名，咱们都听惯了小野这呢，他们姓叫小野田。小野田宽郎是什么来历呢？他是1922年生人，十几岁的时候呢就把他派到中国来了，干嘛呢？在湖北汉口啊做买卖，搞点外贸干什么的。说这个人当时是什么状态呢？学校毕业以后呢到中国来做生意，每天呢业务量也不大，成绩还不错，天天晚上到酒吧呢喝点小酒，这个人也就是一个日本的小资青年。你看他后来说又当兵打仗又杀人什么的，那时候别说杀人，宰个鸡他都直哆嗦，就普普通通的小白领。可是由于他在中国生活呀，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被日本军方认为这人有用。后来呢在他满这个20周岁的时候，就是说1942年的时候，把他应征入伍，把他派到江西啊，包括上海一带啊，搞一点这个作战的活动。当然他也不是在第一线，而在后方当个小作战参谋。那么由于他这个成绩比较突出，而且年轻啊，比较灵，1944年呢，日本就把他召回到国内，进入士官学校训练。这个训练可不一般，不是我们通常讲的那种军事化训练。为什么呢？这个训练计划叫玉碎计划。哪俩字呢？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你一听这名就知道这是要敢死队。确实是1944年呢，日本军国主义已经感觉到啊，这个战争啊对自己特别不利，在走下坡路，失败恐怕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他要为失败以后怎么办做准备。所以他制定这玉碎计划是干嘛呢？就是把这些人呢给他加强训练，两方面训练。身体上呢加强特工啊，侦察呀、啊、搞破坏呀、啊、恐怖主义、啊、加强这个训练，包括野外生存。目的是什么呢？一旦日本战争战场上走下坡路了，你就到这个敌人后方搞游击啊、骚扰战呢、啊、反正就破坏。第二个是洗脑训练，就让你死命的忠于日本军国主义，忠于日本天皇啊，坚决不能投降，宁可死我怎么怎么的。所以这是一个洗脑训练。所以这个叫玉碎计划。你要再不理解这个，您看过《潜伏》那电视剧吗？你还记得就广 国民党失败之后呢，这个打算让李涯呀潜伏在天津，然后领一伙这个间谍特务搞破坏。你还记得那叫什么？叫黄雀行动？哎，就跟这玉碎计划是挺像的，就要潜伏在敌后，是这个概念。所以这个呢，小野田宽郎呢就回到日本接受这个训练，然后1944年底呢，经过半年多的艰苦训练呢，给他派到哪儿了？没有派回中国，给他派到菲律宾，派到菲律宾的卢邦岛上参与作战。可是我们大家也知道，就了解二战史的朋友都了解，菲律宾呢这个地方挺特殊。在1941年到1942年呢，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呢，日本打算拿下菲律宾全境，因为这样就能保证呢和整个世界的这个石油运输这块能衔接上，能给日本本土呢提供大量的能源，所以菲律宾是他必争之地。所以日本呢几乎当时把这个海军力量的将近三分之一都在这个地方打仗，最终呢是麦克阿瑟将军呢领着美国兵啊最终是撤了，完了这个温赖特少将呢还被俘了。所以到1942年呢，日本占领了菲律宾全境，这是第一场大的菲律宾海战。第二场呢是1944年的时候呢，麦克阿瑟卷土重来收复菲律宾。那么这个小野田宽郎呢来到卢邦岛的时候，正好是麦克阿瑟带兵登陆作战往回打的时候，就很快呢日本兵就被盟军打的溃不成军，七零八落。这小野田宽郎还刚准备好作战呢，这整个日本兵就溃败了，把他打的只能到这岛的中部地区去打游击战去。咱知道到1945年麦克阿瑟将军全面收服了整个菲律宾，登陆作战获得成功。那么小野田宽郎呢在丛林里面坚持打游击，过了一段时间呢，突然觉得呢没那么大压力了，好像这敌人呢离自己挺远了，周围一片寂静。哦，他怎么想的呢？我们为什么能喘这口气呢？看来我们日本大反攻成功了，美国为代表的盟军呢已经没那精力对我们再围剿了。他是这么想的。其实呢那个时候已经进入了八月下旬，就是日本天皇已经投降了，战争基本都结束了，那可不是美国不用大面积再在岛上剿匪呀、再把剩下的日本兵抓住，没有必要搞大规模活动了。所以小野田宽郎以为呢，就是日本反攻成功了，给美军压力了，美军没那精力再围剿他们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他这混的也挺惨，他是这里头留下的唯一一个军官，当时他的小儿是少尉，说这军官也基本快成光杆司令了，手底下几个三个兵。他这不是小野田宽郎是少尉吗？下边这仨兵呢，一个叫赤金勇一，一个叫岛田庄一，一个叫小种金七，就剩这么仨兵了。他带着这仨兵呢，这时候就看出来啊，这个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威力了。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想的是什么呢？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啊最后，我们日本人大反攻获得胜利，一定得坚持到最后。而且他坚信日本和美国之间正在打着呢，而且早晚有一天会反攻过来。所以他在岛上带领这三个下级啊，玩了命的制定作战计划，要抵抗，说首先得生存下去。怎么生存呢？他觉得这卢邦岛很适合人类生存，穿件衬衫光着脚都能活。为啥？岛上动植物资源很充沛，而且他是经过野外生存训练的。所以这个小野田宽郎呢领着这三个兵呢到处找各种吃的，开始想种地，后来就是种地太慢，那干脆吧下山抢老百姓的，抢什么？抢牛，抢回牛本，牛杀了然后煮牛肉，怕牛肉坏了再做成罐头，反正罐头也割不长，时间长经验都出来，把这牛肉啊切成一片一片扑克这么大小的，往上抹盐，抹好盐在阳光底下暴晒，晒完了切成片搁火烤做成牛肉干。你看这说明什么？小野田宽郎受过野外的军事训练，这个能力恐怕跟那个探索节目里那个贝爷比他也不差，有两下子。一边呢野外生存，一边还要制定作战计划，干嘛呢？经常下山呢杀个村民呢，攻击个军队啊，抢点物资。可是你这么一弄动静大了，你包括打猎一开枪，四五年之后整个二战结束了，这枪声显得特别这个刺耳朵，所以菲律宾警方和当时驻扎的美国军队就开始进岛的中间各个山里找他们，说还有日本兵没投降。一开始想什么呢？说可能这日本兵就不知道。为啥他不知道？ 当初这个小野田宽郎接受自己上司，他上司叫谷口义美，谷口义美给他颁发命令的时候说，你到菲律宾打游击有三步，第一你不准投降，第二你不准自杀，第三你不准撤退，意思你就玩命的给我捣乱就完了，给他出定一个三步主义。所以这时候上司下了这个命令没有收回命令，那小野田宽郎觉得战争没有结束，所以这时候呢，美国跟菲律宾一商量呢，怎么让这些冥顽不化的日本兵投降呢？撒传单。这传单呢用日文写的，这小野田宽郎看着这传单了，他怎么想的呢？玩去，骗我们呢？为啥？肯定战争还没结束，我们日本会大反攻回来的。所以你看这传单写的是语法还有错误呢，这就是诱使我们投降吗？不听那个，所以他继续坚持他的作战方略。这一坚持啊，当然也是菲律宾深山老林多，另外一个呢，二战结束之后啊，菲律宾面临着重建，美国人也一堆的事儿，他们又没有特别大的破坏作用，一点一点呢松弛下来之后呢，就当地的军队很少过问这事儿了。这几位一晃啊，在岛上打游击打了五年，你想这五年时间要没有一点坚定的信仰和意志力是坚持不下来的，所以可见我说小野田宽郎受到洗脑之后这种意志力是非常坚定的。那么到了1950年，五年过去了，他是坚持住了，他下边这仨兵可又挺不住的了。刚才我说那个赤金永一1950年挺不住了，下山投降了。他这一投降，菲律宾和美国军方才知道，哦，合着山上还有仨的，你下来了，原来你们四人还有仨在山上，那接着围剿吧。接着从1950年之后，双方就有过几次交火，但是借助地形优势呢，这几位躲得很好。但是在1954年发生的一次冲突当中，这三个兵里头，其中这个岛田庄一被打死了。这被打死了，你想想，四个人里投降一个，打死一个，剩这两位小野田宽郎和这个小冢金七，如惊弓之鸟啊，往更深的山里跑下来。这一跑，整个菲律宾警方在围剿有点跟不上。为啥？那个时候呢，美国兵虽然驻扎在菲律宾，但已经不管这些事儿了。二战结束那么长时间了，都是菲律宾警方，而菲律宾警方当时从装备啊还是能力来看呢，进行剿匪都不够。所以这一晃呢，这两位在山里呢又躲了好多年，一直到60年代的时候，他们登上这个半岛最高峰，发现呢有美国的军舰呢从外海经过。这什么事儿呢？当时大家都说美国要准备参加越战，可是这个时候小野田宽郎就误会了，就以为日本反攻又回来了，要不然美国军舰跑这干嘛呢？你要真战争打完了，军舰还没必要到这儿，肯定是日本反攻了。好，日本反攻，我们得加强我们的捣乱活动，加强我们的游击战，配合祖国的部队进行反攻。所以这个时候小野田宽郎制定了一个很疯狂的计划，说咱干脆主动下山吧，袭击岛上的这种搜索队啊，袭击岛上的警局啊，包括岛上雷达站这些设施。然后这一天他下山呢，先用那个蘸了椰子油的蘸布啊烧这个农民的房屋，准备开打。结果这个过程呢，菲律宾的警察已经上来了，他俩呢实际有时间撤退，可是这时候这个小冢金七犯了个错误，他突然发现呢，农民房屋旁边有一袋稻子，就是打好的稻子，就大米啊，拿过来就能煮成饭。你咱知道日本人吃米饭呢，他们在深山里待这一天呢，上哪能吃一顿像样的饭呢？一看这稻子大米，哟西大大的好，这个小冢金七呢，这馋虫就被勾上来了，转身回来啊，要把这一袋稻子扛过去做大米饭，就耽误这会儿功夫，菲律宾警察上来，啪啪几枪把他定那儿，就这小冢金七一命呜呼。接下来你琢磨吧，就剩下小野田宽郎一个人了。那边呢，这个菲律宾一看呢，怎么还有这人还出来呢？也想了个办法打听，说他小野田宽郎他爸爸还在，87了，从日本把他爸爸接过来到岛上啊，搁那大喇叭喊的啊，我是恁爹呀，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呀，我不是恁爹，我是他娘的嘿嘿嘿的爹，到处喊。小野田宽郎也听着了，听着他觉得什么呢？这肯定是把我爹的录音录下来，到时候诱使我投降， 坚决不下山。可是他不下山，他自己面临的困难更大。为啥呢？人呢，有时候吃点苦，遭点罪不怕的。怕什么呢？这个寂寞，没有人交流，特别可怕。你看咱们现在有时候那个监视居住和留置啊，为什么他可怕呢？给你搁个屋里，连窗户都没有，也没人跟你说话，没人跟你沟通。几天之后，你这心理防线都崩溃了。你再看《康熙大帝》里面那个康熙怎么收拾姚启胜的？我给你关到监狱里头啊，我让所有狱卒都不跟你说话，我天天憋着你，憋了仨月，把姚启胜收拾的服服帖帖的。就这种寂寞是一般人忍受不了的。即使意志力非常坚定的小野田宽郎，在深山老林里边自己都快呆疯了，他就制定个更疯狂的计划，说我算个算日子，说我22年出生，到82年呢，我满60周岁。我满60岁那天呢，我也不活了，我攻击岛上的雷达站，我把所有子弹打光，然后我自杀。他制定个更疯狂的计划，可这个事儿被什么阻挡了呢？到1974年出现了变数。日本呢有个大学毕业生，这人也是个探险家，叫铃木基夫。他听说了这个事儿，哎，这蛮有意思啊！我正好到这个卢邦岛上深山老林里探险，我找着这人。于是这铃木基夫呢就坐飞机来到了菲律宾，就在岛上转悠。他转悠的这过程当中，是专挑那深山老林里。这时候小野田宽郎就发现他了，哎，这人干嘛呢？东转着西转着，他就跟踪。跟了几天之后，发现呢，这人身上没有武器，哎，枪什么什么也没有。于是呢，悄悄走在背后，搁枪抵住他后脑海，命令他马上你给我趴这儿。可是他刚发出命令，他用日本话说呢，这个人就用清晰的日本话回答他。当时小野田宽就愣住了，啊，这是个日本人。然后一看他没有武器，他又老实抱着头蹲那儿呢，俩人还聊会儿天。这时候铃木基夫就告诉他，兄弟啊，外头的世界不一样了，日本已经投降多少年了，这么回事，把这历史就给他讲了一遍。你想这时候小野田宽郎在里边什么状态？桃花源记您看过吗？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来到这地方跟世外桃源似的，虽然说环境恶劣一点，但跟外界隔绝程度是一样的，什么他都不知道。你要说小野田宽郎这时候是不是真就是认为外界的世界没有变化，还等着配合日本反攻，他有这样信念，但这种信念更多是自己说服自己。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他害怕一旦走出这林子，他将会受到严重的惩罚。为啥呢？他们这哥四个在这儿打游击这个20多年呢，打死打伤了菲律宾的军民130多人，就可以说杀了不少人，又伤害了不少人，这也是滔天罪行啊。他心里也有一种恐惧，说我出去是不是马上会受到清算，他也不敢。那么通过铃木基夫给他反复讲这事儿，哦，我信你的，我信你99%，可有一样1%是什么呢？我呀，军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我的上司谷口义美，当年给我下了3步命令：不准投降，不准撤退，不准自杀。我上司没给我命令，我呢不能出来。最后一道关，铃木基夫说：“这样，你给我点时间，我呀回日本，我找你上司，我找谷口义美。”他来了，亲口跟你说解除命令，你信不信？那我信，那我就出来。好，我找着之后呢，咱俩约定个就咱俩知道的信号，我这信号一打出来你就出来。行，就这么，这铃木基夫就回到日本找啊。这谷口义美真不好找，为啥？谷口义美二战结束之后呢，他就变成了普通老百姓，最终在哪儿？在北海道，这谷口义美开了个书店，成了书店的老板。这种情况下，谷口义美一听说还有这事儿呢，行，我去，我拯救我这部下。就这么着，在1974年的3月份，他们就来到了菲律宾。你注意啊，1974年2月20号这一天，是铃木基夫和这个小野田宽郎谈话定好了这日子。到3月份他来了，3月6号上岛，然后通过信号联络上了小野田宽郎。小野田宽郎出来了，见到了谷口义美。谷口义美正式的行军礼，告诉他。二战结束了，我给你下达的3步命令撤销，你可以返回。当时小野田宽郎眼泪都下来了，这29年坚持得多不容易啊！最终，他在1974年3月10号正式向菲律宾军方投降。所以前面我说，二战最后一个日本兵投降是在 1974年3月10号，你按这个时间看，说这一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恐怕也不为过。那么他出来之后呢，更有意思。照理说呢，你130条人命啊，或死或伤，挺大个事儿。但是当时菲律宾的总统马克思给予他特赦，饶了他了，你回去吧。就这么着，小野天宽郎呢被带回到日本。带回到日本呢，当时日本政府呢还奖励他，你就说这个对军国主义的清算吧，你都说日本这方面做的不到位，你这么一个犯下累累战争罪的犯人，菲律宾是宽恕你了，到日本这当英雄了，很多人把他捧得非常高，日本当时政府奖励他100万日元，当然他也没要，100万日元捐给哪儿呢？捐给了靖国神社。然后他在日本待了半年以后，发现实在适应不了现代生活。你想在那儿打了29年游击，洗衣机一响，电视机一开，把他吓得以为战争又来了，适应不了。于是，在第二年1975年呢，小野田宽郎到了巴西，移民到那儿，投奔他哥哥，到那儿开农庄去了。然后在80年代呢，他适应了现代生活，又回到日本，他开了一个什么呢？叫类似叫小野田私塾，干啥呢？教日本青少年如何适应野外生活、野外训练，因为在这方面恐怕世界上没有谁比他更权威。他是实实在在的野外生存了29年，所以他当时在日本的名气很大。后来一直到2014年，他是活了92岁才过世，在日本影响很大，很多人非常崇拜他。他又出了一本书，销量非常好，说是打游击这30年如何坚定信仰的。所以这个人身上啊，你说他是战争后遗症、创伤应激症，包括被洗脑之后的种种军国主义的残忍表现。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今天总结至少有这么几点值得大家警示。第一个就是我们说洗脑的巨大作用。你看他为什么能在那儿打游击打29年呢？我跟大家讲，洗脑我过去节目里说过，洗脑最成功的方式是什么呢？叫封闭空间绝对真理。就首先这个空间得是特别封闭的，他很难接触到不同的信息和外来的新鲜的东西，封闭空间。然后再给他头脑里灌输一个绝对真理，比方说服从天皇，服从大日本，绝不投降，绝不自杀，战争到底，把这个当作绝对真理灌输给他。这样在一个封闭空间里边，原来他在44年在日本士官学校接受预训训练的时候，就是封闭空间绝对真理，不跟外界接触，你也不了解外部世界发生什么。然后派到菲律宾，突然的战争来了，就把他弄到深山老林里，更是个封闭空间，这样就往往使他原来灌输的概念更加坚定，所以他的意志力啊，他的想法变得顽固无比。其实这个道理这不用我说呀，你想凡是那种在地下潜伏时期面临种种困难的这些人，他能够把任务完成很出色，能够坚定不移，往往也都是这种洗脑的后果。我告诉大家，洗脑呢，我认为它不是一个贬义词，它应该是个中性词。就任何领域之内，你要想让对方坚定地执行任务，恐怕都得有一个洗脑的过程，让他内因借助外因产生一种动力。因为我们看地下党他也是如此，间谍也是如此，而且我再给大伙说一个接地气词，传销更是如此。传销采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封闭空间绝对真理。我甭管是你住别墅还打地铺，把你弄了之后呢，一大屋告诉你啊，怎么样通过这个传销你拉来更多的人，你那不是骗他，我为什么骗你？因为我爱你啊。然后跟他讲我们如何住大房子开好车，灌输绝对致富的这种所谓的真理，然后大家在这个屋里接触不到外界信息，手机也都收走，你这传销被毒害就更深，你怎么劝他都劝不过来。所以这洗脑最关键就我说的两条，封闭空间绝对真理，这个力量有时候是非常强大。你有时候都奇怪，你死脑瓜筋你怎么就劝不过来，他往往有这样的一个洗脑过程。所以你从这个小野田宽郎，日本军国主义的绝对忠实的信徒，能打了29年游击，你就知道洗脑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儿。就如果你缺乏独立的思维，缺乏自由的思考过程，你难免不会陷入到一个被洗脑的过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给我们带来的警示意义更大。就是你看，这样一个伤害了130多个人的一个军国主义的罪犯，居然在1974年被发现的时候，菲律宾国家就赦免了他，特赦，恕你无罪。那这个我就有点纳闷在哪儿呢？我们今天很多人喊，对着日本军国主义喊打喊杀，仇恨他们要报仇。 你当年能报仇的时候你不报，你隔了这么多年了，五六十年过去了，你让我们报仇，这恐怕是很费劲的一件事啊。这一点我就说，为什么现在日本军国主义有时候不认错不悔改，在历史问题上咬紧牙关不认罪，恐怕和他面临的一些特别宽容的态度有直接关系。你看德国，德国战后光赔给前苏联就赔了120亿美金，而且他曾经屠杀过犹太人，德国后来向全世界犹太人赔偿了600亿美金。那日本在这方面呢，向个人赔偿的力量极少极少。我们说针不扎到身上你不知道疼，你当年轻而易举的就宽恕了他犯下的滔天罪行，那人家今天不认罪不认账，在一定程度来讲得有一部分是你惯出来的吧。你看菲律宾当年战后他提出赔偿，他和中国一样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南京大屠杀杀了30万中国人吧，在1945年日本要撤出菲律宾的时候，在马尼拉制造了一次大屠杀，杀了10万人。所以从这点来讲，中国和菲律宾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战后赔偿的时候，菲律宾提出日本你赔我80亿美金，可是那个时候本身菲律宾要依赖美国，美国当时呢是完全控制日本，到后来呢整个中国大陆呢被共产党占领了之后呢，然后人家美国也希望呢日本在这个程度上能遏制一下共产主义，这也是当时冷战的一种需要。所以这个时候呢美国呢也偏向一点日本，同时他又控制菲律宾，再加上菲律宾自己呢也没有坚持到底，结果战后的赔偿变成了什么情况呢？80亿美金变成了日本赔偿5.5亿美金，再加上给菲律宾2.5亿美金的贷款就解决了。而且后来呢这些钱呢多数以劳工输出啊产品顶替啊基本上也都贬值了。那么你菲律宾轻而易举的就像马克思总统这样就赦免了这个宵夜天荒狼，所以小野田光良回到日本受到英雄一样的追捧，政府奖励他100万日元，然后他又捐给靖国神社，这在逻辑上不就说得通了吗？就你轻而易举的就饶恕了罪恶，然后罪恶就坚定了我犯罪成本呢并不高，我也没最终受到惩罚，这不就存在着因果联系了吗？所以说到这儿呢，再对比德国，德国那种反思，他是受到了这种巨大的打击和赔偿的压力，他从而从内心深处反思，我犯下的罪我必须受到惩罚，我今后不能再犯这事儿。所以你看德国在战后和其他国家相处这个原则和日本就不一样。那么说到这儿咱难免不说到自己，就中国是怎么处理这问题。有人说好像是中国也没要赔偿，这事算不算是丧权辱国呢？这有独特的历史背景。1946年的时候呢，美国就提出来说日本呢得赔偿，必须赔偿。怎么赔偿呢？日本他也没那么大能力了，那就把他保留他的一些个基础工业和一些其他的轻工产业，然后剩下呢你像你的国防工业和重工业你设备都拆下来赔偿给各个国家。那这一估算赔偿呢，根据这个波茨坦公告呢，认为呢日本应该向其他的盟国呢赔偿是540亿美金。中国当时蒋介石提出来中国受的损失最大，光死人死了3500万，那经济损失都没法说了，那中国应该至少得到40%，就是216亿美金，就等于现在的来说1200万以上吧，人民币1200亿以上。而这个时候当时咱们把日本的设备运来，说好日本设备呢15%归中国，当然运来这些呢有的是破铜烂铁，有的是能用的，加一块呢大概价值2200万美金，就说216亿美元的赔偿额度中国该得的当时只得到2200万美金。那么之后呢亚洲的形势发生变化，解放战争之后蒋介石被打到台湾，然后呢这个铁幕落下，整个东西方开始冷战，这个情况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大家也知道呢，咱们当时的战胜国中国作为战胜国，谁是中国政府的合法代表呢？是蒋介石政府，并不是共产党政府。所以1952年的时候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因为当时联合国那个中华民国是合法代表政府，蒋介石就说我们不要日本赔偿。有人说这不是丧权辱国吗？这怎么能干这种事呢？当时有一个独特的位置背景，蒋介石还指望美国帮他反攻大陆呢，而且那时候美国呢也在一定程度倾向于日本充当反共第一线的堡垒，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把蒋介石逼到这块呢，蒋介石说我不要日本赔偿，因为蒋介石就我要恐怕也要不上来， 我索性就卖个人情，让美国欠我人情，朝鲜战争打完你能不能帮我反攻大陆。所以蒋介石当时提出不要赔偿。那么在1971年10月25号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把台湾逐出联合国，我们把这个全盘接过来了，那我们成了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也就代表着二战波茨坦公告之后，我们可以合理合法向日本提出赔偿。那这个时候你发现1972年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之后，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到1978年日中友好条约签订，中国也不要赔偿了。这时候就奇怪了，咱们看这个有的这个宣传报道里说，蒋介石当年不要赔偿是丧权辱国，是向美国跪下来磕头。那中国毛泽东周恩来不要这个赔偿，你看里边形容是呢，本着和平友好的原则，展示一个大国面向未来的胸襟格局。有人说这是不是双标呢？你还真不能这么说，因为当时也有特殊的背景。周恩来当时提出中日之间呢是2000年友好50年对抗，所以周恩来提出三点，就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之后关于这个赔偿问题，周恩来提出说，第一，蒋介石在52年就说不要日本赔偿了，我们共产党的度量不能比蒋介石还小，这第一。第二，你既然日本跟我们谈这个事儿，那你就是只承认一个中国，只跟中国建交，跟台湾要断交，离台湾远点，跟我们要近，这第二。他第三呢，如果我现在中国要你这赔偿，那恐怕日本政府也会把赔偿款转嫁到日本劳动人民身上，那日本劳动人民承受苦难也不是中国人民愿意看到的。好，这三条你拿第一条和第三条当正确的废话听都不要听，最多是外交辞令。第二条最关键，我不要你赔偿，你前提是你赶紧跟我跟台湾断交，你跟我在一块儿。就像世界上有些小国为什么跟台湾建交呢？因为是台湾给他钱了。那好，咱现在呢，你给钱少，他给钱多，我再跟你建交，完全是唯利是图的。那这时候中国就以我不要你日本赔偿，你必须跟台湾断得干干净净，只承认一个中国。所以你明白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当时不要日本的赔偿。当然日本后来呢给了中国大量的技术援助啊，包括这个各方面的贷款呢、捐款的援助也不小，这笔也帮助中国发展很多。你看北京的地铁呀、还是那个天二航站楼啊，包括一些医院什么都是日本援建的。这也是审时度势呢，从国家利益出发。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个民族仇恨呢，有的时候它不是完全本着公平正义的原则，它要让位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高于一切的。你认为这事应该怎么样，道理上应该如何，可是这时候国家利益在那摆着，你就要给它让道，这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所以你从这角度看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宣传这个宣传那个，你就好理解了。我可以问大家一个问题，1985年以前你知道南京大屠杀吗？尤其是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到85年这13年，你在公开媒体里你找不到南京大屠杀资料，没有人告诉你为啥中日友好不要提这事儿。85年以后中日外交关系有所恶化的时候，南京大屠杀才被我们这些人所知道。所以这就明白，在国家利益的指挥之下呢，什么时候老百姓要持什么样的立场，这种立场民心是可以用的，对国家政府来讲呢，这是一笔宝贵的民间资源。所以在国家利益指挥下呢，什么时候爱，什么时候恨，恨到什么样，什么时候不让你恨，什么时候不让你爱，那都是有国家利益牵头的。所以在这种导向之下，你就明白我们有的时候宣传什么不宣传什么，那是有所选择的。只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呢，我们看公平正义让位于国家利益呢，它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除了国家赔偿以外呢，日本还应该向受伤害的个人赔偿。你比方说毒气啊，731后期的赔偿，还有包括慰安妇的赔偿。但是向个人赔偿这些年我几乎没看到成功的例子。所以有人总说那句屁话，说这个，哎呀，这个正义只会迟到，永远不会缺席。我就告诉你，为啥这是句屁话？缺席的正义根本就不是正义，人都死了，你还正义啥了？所以你从这点来说，我认为诸多受到二战苦难的人，恐怕完全把这个公平正义的自己利益维护维权好了。这在未来这么漫长的时间看，我认为遥遥无期，几乎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儿。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嘛，千古难朝坐画船，伤心血泪洒山川。